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
上主的计划与人的筹算。
耶利米书十八章一到十二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：你起来，下到陶匠的家里去，在那里我要使你听见我的话。我就下到陶匠的家里去，看哪，他在转盘上做器皿，陶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，他就用它另做别的器皿，照他看为好的去做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以色列家，我带你们岂不能向这陶匠弄泥吗？以色列家，看哪，泥在陶匠的手中怎样，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、拆毁、毁坏？我所说的那一邦若回转离开他们的恶，我就改变心意，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。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栽植？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听从我的话，我就改变心意，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。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：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捏塑灾祸降给你们，定义惩罚你们，你们个人当回转离开所行的恶道，改正你们的所作所为。他们却说没有用的，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，个人要随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。
今天我们开始耶利米书第二部分的灵修读经。首先让我们简单的重温耶利米书的背景。耶利米生于以色列的南朝犹大国末年，在犹大王约西亚十三年奉召做先知，侍奉超过四十年，跨越了约西亚王短暂复兴的晚年，直到耶路撒冷陷落和被掳的初期。耶利米的侍奉经历了五个王，但是耶利米书只提到三个，就是约西亚王和他的两个儿子约雅敬和西底家，可能是因为其他两位只做王很短的时间。约西亚王是犹大国最后一位好君主，圣经记载说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行他祖先大卫一切所行的道，不偏左右。约西亚王不单带给犹大国三十一年稳定繁荣的日子，更带领全国离开偶像，转回遵守律法，敬拜上主。其中一个转捩点就是在约西亚王十八年，大祭司在重修圣殿的时候发现摩西律法书。约西亚听过圣经后便全心悔改，并推行宗教改革，结果带来犹大国最后一段的光辉岁月。可惜约西亚王英年早逝，他的改革只能改变外面的宗教形式，却未能改变人心。虽然约雅敬和西底家都是约西亚王的儿子，但是他们却没有继承父亲的敬虔和信仰。约雅敬是一个完全抵挡上主的王，而西底家王则是一个软弱没有主见的人。在国际局势上，当时统治近东数百年的亚述帝国开始示威，首都尼尼微城更在公元前612年被巴比伦和马代联军所毁，国势一去不返。 巴比伦的兴起和亚述的覆亡带来整个地区势力的调整，这也成为另一个强权扩充势力的机会。埃及法老于是挥军北上，希望连同亚述余部迎战巴比伦大军。在约西亚王统治下，犹大摆脱了亚述帝国的统治，享受了一段短暂的独立时期。可能为了免于再次成为另一个强权的傀儡，这次可能是埃及，或者是为了要支持巴比伦的缘故吧，约西亚王在公元前609年出兵拦阻埃及大军北上，结果犹大军惨败，约西亚王更战死沙场。最为可惜的是，犹大国自约西亚王死后，无论政治或信仰灵性都不断的堕落，至终走向败亡。耶利米书18章到20章，这三章可能记载约雅敬在位初期的事。那时犹大新王约雅敬抵挡耶利米和他父亲约西亚王的宗教改革，而犹大百姓也自我感觉良好，觉得很平安，以致拒绝上主的警告。18章第11节，上主清晰地说，你们个人当回转，离开所行的恶道，改正你们的所作所为。但他们却回答说，没有用的，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，个人要随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。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倚靠自己的聪明和筹算，不愿听从上主的话。这不单是约雅敬王和他的百姓的问题，事实上就算是近前如约西亚王，在他出兵拦阻埃及大军之前，也没有求问上主的心意。他倚靠自己的筹算，结果上主让他战死沙场。耶利米书的故事就是当以色列人坚持偏行己路，不听从上主的话时，上主就只有让犹大国被灭，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为奴。耶利米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，他在才智和恩赐上也并不突出，事实上他的个性怯弱，灵性更时常低落，但正如他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高举，他与当时的人不同之处就是他高举上主的主权，凡事听从上主的话，更是由始至终40年如一日的顺服主的旨意，忠心至死。思想，从古以来，人最大的挑战就是放下个人的主权，顺服上主的话。今天更甚，你有这个困难吗？在哪方面特别困难呢？你在日常生活和侍奉中，是不是常求问上主的心意呢？你愿意改变自己的意思，配合上主的旨意吗？
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曾习华，播音周彩云。